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请您猜一个题，打一部舞台剧。它是一部原创喜剧，它以民国的故事为舞台，它的主角呢是三位人文学的教授，它改编自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大学校史，它在剧中啊讨论了复杂深刻的社会议题，它是由一支高校成长起来的青年剧团出品的。那这部剧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啊是《蒋公的面子》和《四张机》。您是不是也会觉得挺有趣的？为什么会是两个答案呢？事实上啊，《蒋公的面子》和《四张机》这两部剧在设定和主题上的众多相似性呢，早已经是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了。对于我们江苏的观众啊，大家更为熟悉的肯定是南京大学出品的《蒋公的面子》。《蒋公的面子》呢，是南京大学文学院为了纪念南大建校110周年所创作的学生话剧作品。这部剧的剧本作者温芳一，当时呢是南大戏文专业大三在读的本科生。演员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表演专业的师生和南京大学戏剧专业的学生来担任的。蒋公的面子，他的创作灵感啊，是来源于流传于南大中文系的一则轶事。在1943年的时候，蒋介石兼任了南京大学，当时啊是称为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那他曾经邀请三位中文系的教授赴宴，人物原型呢，分别是当时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胡晓石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中凡，那还有一位具体是谁已经不可考了。那这部剧就是以这段史实为题材，讲述了1943年蒋介石出任南京大学的校长，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夏小山、石任道、严从周共进年夜饭，这使得教授们非常的为难啊。三个人当中呢，有人痛恨蒋介石的独裁，但是又因为战乱之时藏书难保，需要蒋介石的帮助；有人呢潜心学问，不问国事，但是喜欢美食，听说啊这个席上可能会有难得的好菜，就难抑激动之情；还有人呢支持政府，愿意赴宴，但是又不愿意放下架子，要拉另外两个人下水。为此啊，他们争吵了一个下午，到底要不要给蒋公这个面子呢？整出话剧场景非常的简单，2个多小时的剧情围绕着三位教授各自辩论该不该给蒋公面子，让观众进入蒋公面子和文人面子之间的价值思辨。蒋公的面子于2012年的5月在南大110年校庆期间在南京大学的大礼堂首演，反响特别的强烈。特殊的题材和对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画，让这部剧啊破天荒的连演35场，创造了校园戏剧演出的奇迹。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这部从南大走出来的校园剧得到了观众和业界的高度赞誉，他还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年度戏剧奖，成为当年的神剧。至今啊，已经上演了几百场，并且仍在不断的巡演当中。说完蒋公的面子，那接下来自然要为您介绍到的呢，就是有着相通故事背景和人物设置的《四张机》。故事同样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一个大学里，故事的主角啊也是几位大学的教授，不过一边是南京大学，一边是北京大学。而故事的剧情呢，也同样是围绕一件事情争论不休，一边是到底要不要去赴蒋公的酒宴，而另外一边呢是到底要录取哪个学生。四张机的故事围绕北京大学仅剩一个录取名额而展开，那名额只有一个，可是试卷呢有4份，每篇文章啊还各有千秋，到底该录取谁啊？这是教授们这次要解决的问题。 四张机讲述的是民国八年三位性格各异、学术观点各异的北大教授古贺真、卢伯安、裘三野被学校安排主持负责当年的北大文科招生评审。三个人需要在三张试卷当中选择出一名考生招录进北大读书，而在剧的后半程呢，又多了一份新的试卷，于是三张卷子变成了四张试卷。开始的三张试卷呢，是从普普通通的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到文章之争、时政之争、衡量才华的标准之争、钱和风骨人情之争、教育公平之争，越来越热烈，也越来越犀利。而到最后的第四张试卷呢，还牵扯到了男女平等之争。因为是文科的试卷，它就没有可以量化精确的标准，那么评判试卷的时候可以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呢？是看文采词句还是思想内涵？看未来的希望还是改变进取？看家庭背景，那是不是要照顾到那些家庭困苦的学生？录取什么样的学生，慢慢的就不仅仅是停留在试卷上，而逐渐与如何治世成人相关联。四张机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展开来的。那三个教授呢，彼此的性格、背景、价值观都非常的不同，因此他们进行的辩论啊，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啊。有的时候呢是插科打诨、互相调侃，但主要啊还是以严肃思考、认真辩论而开展的。关于办学理念，关于德和才孰轻孰重，关于教育公平、女性权益等等，那不管哪一点，在现在看来依然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强烈共鸣。这部话剧《四张机》呢，是诞生于北京大学的话剧九人剧社，它的编剧和导演朱宏璇并不是戏剧的科班出身，那这是他们的第八个作品，创作于2019年，经过了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深圳南山戏剧节等舞台的不断的磨练和修剪，现在的版本啊，可以说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在今年一月份举行的第四届华语戏剧盛典当中呢，四张机也获得了最佳小剧场作品奖。蒋公的面子和四张机啊，这两部剧呢有如此多的共同点，那么自然经常会被一同提及和比较。其实啊，这两部剧的官方呢也有联动，在2019年末，四张机的三位教授呢还为蒋公的面子的三个教授各自写了一封贺年信，他随信还寄去了年货。有道是古往今来南北现天堑，然而蒋公的面子和四张机它分隔两京，却也能够遥相呼应、互为补充。毕竟啊，我们除了相似的作品，还更有相似的关怀、相似的思考，理想和现实、学问和政治，在这些张力之间迷茫徘徊过的民国知识分子啊，他们的故事里边似乎总是可以给现代人以意外的收获。
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大碗紫米还要接着大棒，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放，请你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 否每次成熟都徒增了业障，比痛和痒更多的是不痛不痒，所以我爱进剧场，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俗的无味，雅的轻狂，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打完字你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放，其余你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有没有一种神话压缩工厂，情节起伏跌倒让人向往，满身荒唐着窥见满脸沧桑，初到山顶就要懂得鼓掌，别说一不在乎二没期望，炒作中枪中奖感觉会一样。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Bye.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继续和您一起分享两部非常相似的舞台剧《蒋公的面子》和《四张机》。前不久，《四张机》在江苏大剧院再一次公演。那么，为了让喜爱两部剧的观众能够深入地了解一南一北两支团队的故事、剧本创作的历程，江苏大剧院呢安排了一场《蒋公的面子》和《四张机》的梦幻联动，一场编剧间的对谈。那说起这两位编剧啊，又是一个巧合。那这两位都是年轻漂亮的女生。《蒋公的面子》他的编剧温芳一呢，分别在2013年和2016年与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现在正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创作了话剧剧本《蒋公的面子》、《繁花》，并且发表过多篇剧评，曾经获得金陵文学奖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特殊文体奖、一戏剧大赏年度最佳编剧奖等奖项。四张机的编剧朱红璇呢，则是北京大学的学士、硕士，政治学、经济学方向，现在是戏剧导演、编剧、话剧九人创始人。话剧编导的作品有《四张机》《春逝》《落梅风》《九人》等。他非常的擅长现实主义思辨型的创作，过往的作品呢也覆盖了法庭决策、女性主义、新媒体革命、教育公平等等不同的主题。这两位啊是同行，是老友，一样的哲思深刻，文笔斐然，如今呢也一样是职业戏剧人。他们的对谈充满了碰撞的火花，接下来就让我带您去现场感受一下。
蒋公的面子来自于南京大学的一则传说，现在无法证实是不是发生过。就是1943年，蒋介石当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请三位中文系的教授吃年夜饭，三位教授就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给蒋公的面，蒋公这个面子。那我写这个题材完全是逼上梁山。对，我当时大三要写学年创作或者是学年论文，然后我的导师李孝平老师就跟我说，哎，我这边有一个题材你来写吧，那名字都想好了，就叫蒋公的面子。所以我必须要为了这个必修的三个学分去努力写这个剧本。然后写完这个剧本初稿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吕老师就跟我说，那个南京大学117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们要排几个戏，那学校的经费已经拨下来了啊，所以你这个剧本必须要出来，我们要演的。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下，我就只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但没想到这个作品在学校里面还很受欢迎，后来就走上了市场，一直到现在已经演了400多场。
哎，我们这个故事跟蒋公可能有点相反啊，我们完全没有任何逼上梁山，我们都是作茧自缚。2018年，当时我和我的合作编剧叶子玲，我们在写另外一部戏叫《落梅风》的时候，因为那个剧本就写得很头疼，然后就编剧可能都会有这种问题啊，就是你写不动一个剧的时候，就会想写另外一个戏。然后我们就当时写这个戏写得非常的累，然后我们说，哎，不如我们来写一个民国戏吧，就上一个剧本还没写完。然后但那个民国戏就是就本来是想把那个剧本改成一个民国戏，没改成哈。但是呢，就激发了我们想写一点民国题材的热情。然后我们学校也有一个这个流传已久的轶事，但是已经被后人辟谣了，就说这个罗家伦当年说数学考了0分，然后被胡适破格录取嘛。这个故事就是反正辟谣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谣啊，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很有趣，所以我跟子玲当时就讨论说，那我们来写一个北大教授判卷子的事情。哎，就是尤其是那个时候正好那个故事发生的是1917年左右吧，然后我们觉得那跟这个1919那个年代可以撞上，然后撞到一块有很多新旧之间的交锋嘛，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时间点，然后就把它拿出来写了。但是我们写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第一个问题就要做跟蒋公太像了怎么办。其实很多观众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关注嘛，然后其实两部戏在题材上和人物的设定，就是年代可能差一些，差个几十年吧，但是都是民国题材，然后也都是文科教授，然后又是高校起来的两部作品，其实经常被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当时写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太多哈，因为子玲根本没有看过蒋公，然后我是看过的，我是在2013年的时候在北大看过一次，对，然后后来是 后来在北京又机缘巧合又看过两次，所以我其实看过三遍蒋公。所以我当时我们一说到要写一个北大教授判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兄弟这有问题啊，就是这个太像了。然后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会有这个困境，就是要写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去争论一个主题的话，一定会需要用别的技法去冲淡这种单调性嘛。就是然后后来是什么救了我们，就是北大有一个流传多年的梗，就是保安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什么北大保安很励志，什么自学英语，就有一个新闻，对吧？对，这个也是从我进学校开始就流传已久的一个新闻。然后就因为就是说北大保安都很有哲学思维嘛，就是你一进校门就会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就是哲学三问。对，所以当时就是因为我想到了这个梗，所以我们安排的另外一条结构线就是说校门口，然后鲁师傅他作为一个就当时的民国的一个门卫，然后他跟其他几个人的连接，然后就把这个结构给定下来，就是被北大保安救了，因为其他所有的思路发现都被用过。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是很想问的，因为我很好奇，当时蒋公的面子这个题目布置给我的时候，刘老师就已经告诉我这个题材有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办法过目。
嗯，
因为做编剧的、做创作的人都知道，一个戏剧你总得有一个目的啊，你最后的结尾是什么？但蒋公的面子就是我们是不能下结论的，到底哪个教授去了，哪个教授没去，是都去了还是都不去，这个结论是不可以给出的，因为一给出我们就可能是给出了某种价值判断。
对，
那在不可能给出这种结论的情况下，那这个戏它要往哪里去，它的落点在哪里，我们又不可能像锵锵三人行一样还在聊着然后出片尾字幕。
嗯，
然后我最后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把文革这个时空引进来，把它放在最后，让它看上去像一个结尾，实际上有点讨巧了。那我很想知道你们在一开始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是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纠结吗？还是一开始就想好了？
对，所以什么叫作茧自缚，还是真的是我非常希望当时有一个人快告诉我说，你们这样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落幕。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一开始写第一版结尾非常的有趣，因为你们讨论的是说到底有没有去赴宴嘛，然后我们要决策的是说到底最后选了哪一张卷子，但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给结论，因为不管选哪一张卷子也是编剧的价值判断，所以同样的是遇到这个难题。那最开始的时候给的那个第一版这个结尾我现在看都惨不忍睹，就是三个教授坐在那里，就每一个考生的出路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然后真的是大团圆，前面吵得猪头狗脸的几个教授到结尾的时候手拉着手互相搀扶着在晨光中走进了红楼的大门，就是可想而知有多么大团圆。然后后来就觉得这个可实在不行嘛，然后就又把这版结局又推翻掉了。最后现在的处理方法其实还真的有一点像是聊着聊着开始出字幕，就是对，就是有一点，就是其实他们最后我们用那个投票的方式解决了嘛，就他的那个结局是什么是存疑的，也是有解读空间的。然后其实最后就变成了我们其实可能也是自圆其说，就是想要说哦，那其实讨论的结果不重要，关键是他们三个是怎么样去有这样一个争论的环境，可能是我们希望去说
的。是我当时在北京看的时候就很好奇这个结尾会怎么处理，然后最后看到这个结尾的时候我就想你们肯定也是深思熟虑过的，应该是试过几个版本，很聪明的一个解决方式。
蒋公的面子和四张机他们都是已经非常成熟的市场化的作品了。那么两位编剧最初的时候做这样的创作是希望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呢？在他们的心中写话剧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到目前为止啊，到现在为止上演的只有两部作品，所以我很难说我能做点什么。我只能说我的第一部作品当时只是吕老师跟我说是一个校庆剧，我当时想校庆剧嘛，演两场就扔掉的戏嘛，就是我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我不能让文学院的老师觉得我不读书。所以大家能看到其实这个剧本最早的一个版本里面还有更多掉书袋的东西，在后来上演的时候逐渐把一些比较冗余的东西去掉了。那主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证明自己，我大学三年没有白学，有一个戏演出过了，夫复何求。那我完全没有想到后面会有之后的那么多的影响。那写繁花的时候我也很简单，就是我不能对不起甲方，就是他们给了我钱嘛，我必须要交出一个合格的 尽量不让他们亏本的这么一个作品，能够口碑比较好的作品。那真正我觉得，如果一个创作者一开始创作一个戏，第一个想法是我要为社会做点什么，当然也很好吧。但是我总觉得一个创作者他在写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自己想要做什么。那写蒋公的面子的时候，我就是想呈现出知识分子那样的一种尴尬的状态，我刚才讲了。因为我觉得之前我看的大量的知识分子作品都太假，太把他们往高大全的方向去引了，然后而且就是太单调了。那我总觉得一个编剧他的终极目的其实是为自己负责，只有他为自己的创作负责的话，那他才能真正的交出自己满意的东西。
哦，我觉得方一刚才说的其实对我也蛮有启发的，因为我写剧本的数量上比他多啊，而且在我前几年的作品上，我可能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个，你一个编剧一开始想写一个东西是想为社会做点什么，那你肯定是写不好的。所以我前几年写的作品可能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写好的。
没有，其实也很好。
啊，因为对，可能有的观众不清楚，就是我以及我所在的这个团队话剧九人，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非职的身份存在的。我也是在有一个全职工作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兼职做话剧，所以我其实从2012年到2019年，有7年的时间都是兼职在做，7、8年对。然后确实写作的状态会不一样，就是那个时候会因为我也没有甲方，我就是我的甲方，然后写这个东西就是觉得我有表达欲，我想要有一点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会有的没有完全实现的那种 civilized people 的这种遐想，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做一点什么，但是往往因为抱着这样的目的，所以在故事就剧本出来以后，其实故事性上和戏剧性上它是不过关的。我现在回头去看那些年的剧本，有的时候制作人跟我开玩笑说，哎呀，老有观众想要看以前的戏，我们不如把它拿出来排一排吧。我说那么烂，你有什么好排的呢？这个东西我自己都看不下去。就是我会很就是你虽然有的时候你会羞于提及哈，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也得亏是有这个过程，然后才意识到，就是我基本上是从2018年落梅风开始找到了就是个人化写作的那个状态，就是开始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其实你得把它写得有意思，自己喜欢。然后当时写四张记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九人有一大部分主创都是北大毕业的，我们一帮朋友们就在这个剧团待了比较长时间了嘛，然后写四张机给他们排，让一群北大毕业的人坐在燕南园里面排练，然后台词说着什么今日之红楼，什么外头乐声阵阵，然后外头一群这个吹阿卡贝拉的同学啊骑着自行车过去了，就那个感觉就还蛮好的。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它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却又不能带它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风雨落幕，它会带你找到光的来处，就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书，它可曾淡薄地承载了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它会让你想起你的归途。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继续和您一起分享两部非常相似的话剧《蒋公的面子》和《四张机》。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作为两部年轻的作品，《蒋公的面子》和《四张机》呢，都经受了市场的考验，当然口碑褒贬不一。那么，对于两位年轻的编剧，他们是怎么看待网上的那些差评的呢？
我每次一开始演的时候，我也是每次每演一场都会翻评论，都会翻评论，然后看到好评都很高兴，然后看到一条差评之后，我就想努力忘掉它，然后继续翻好的评论去巩固我这个戏是很好的那种印象。但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基本上一靠人二靠装嘛。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很有建树啊，就是你觉得是有道理的，那个当然是好的。但是真的能提出很有道理的这种，很少很少。因为有些人会觉得你这个戏很烂的话，他根本懒得跟你讲太多的话，那有什么办法呢？是吧？这个戏评分，你一看豆瓣上啊，
还行，
那就可以了，是吧？
哈佐。
对，我可能我跟方有点像哈，就是但是我感觉我可能这两年因为也开始做导演了哈，就是像他说的，就骂的部分不只是编剧了，然后其实骂演员就等于是骂我嘛，然后骂舞台太粗糙啊，什么20块钱的舞美啊，什么就是什么骂什么的都有，所以就是可能被锻炼的神经已经开始坚强了起来， 就我觉得是有两类，就比如说有的他就是他对你是全盘否定，我觉得全盘否定的那种呢，为了你自己的心理健康，你就不要看他了，或者你就忘记他。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们能在，就是如果他你还能在玻璃渣里找出点糖出来，说明这个观众他好歹是认认真真看过你的戏的，而且他可能就是褒贬各有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去总结一下他那些就不太好的负面评价是不是有共性。但是我觉得有的观众他写的差评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就比如说四张记当时就是有一些观众会反映说，我们第四场第五场就是他可能也分不清哪一场，他就是说看到后半段的时候觉得好碎，然后说节奏就是特别乱其实他可能只是说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我和子琳回头讨论一下，其实我们知道在哪儿，因为不止一个观众这么说过。然后其实发现，其实你在剧本创作的时候，第四场和第五场的时候，因为有来回的校门口和室内的场景的切换，而且两边的内容其实只有场景的切换，但没有内容上的关联，这样就会导致它缺少一个和。然后而且呢，就是配角的角色，当时是我们是除了三个教授以外，然后另外还有六个配角。后来我们是删掉了一些哈，这样我们把很多戏份集中到一些角色身上，他写的就不那么碎了。就是这也是就是你一边看差评一边就是修改嘛。春逝就是嘛，我70分的那个版本，就是把那些差评就是我觉得比较有用的我都收藏起来，尤其是长评，长差评那真的是很有水平的。一个人不喜欢你，他愿意花时间老老实实坐下来跟你分析为什么不喜欢你。这种观众就是宝贝，就是你要供起来的。我在微博上我刷的一些差评，我都给他们都收藏了，都在我收藏家里一堆差评。然后我在写那个2.0的剧本重新改的时候，我包括都给演员，我们都会看，就是你挨个你看看，就是大家都骂的那些点你克服掉了没有。就我觉得这个对编剧来说是很有用的，就这种你还是要看一看的就是很好的东西。
温芳一和朱红璇两位呢，都是从校园走向职业的编剧，特别是朱红璇，她原来呢也不是科班的出身，甚至她的话剧九人剧团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都是非职业的，也就是说是一个兼职的这样一种形式。所以在那天对谈会的现场，他们两位跟大家分享了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和宝贵建议。
对，就是我们剧团是没有任何官方的背景，然后也没有任何金主就是我就是我的金主，就是我的工资就是我的来源。然后我们几个核心的成员，然后大家都在上班嘛，然后可能我早年就是都还在上班的时候，就是你每天打工的这个工资就是你用来做戏的经费。对，然后但是它不是一个很好坚持的状态，因为首先你知道这个就那么一点钱，你打工你也打不了多少工嘛，对吧？所以你这个工资也就那么点钱，你不可能大规模的演，你每年就只能演那么一两轮，否则你要花很多很多的钱。那你只演一两轮的情况下，作品是不可能打磨的有多好的，这是很难的，
而且很难出影响。
对，没有影响力，你演个三五场就没了，谁会记得你，对吧？就是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前7-8年都是每年就演一个戏，一个戏就演一轮，一轮可能就4-5场就拉倒了。然后所以我们也没有任何声量，也没有什么。那为什么这个首先四张记当可能首先四张记这个戏它可能也好哈，但是其实我们18年陆梅峰那个戏口碑也还挺好的，但是为什么后面就没有做成呢？就是因为那年我们花了不少钱做舞美，然后这个真的是太贵了，血亏啊。就是虽然现在看起来可能在一些大制作的公司面前他们会觉得这一点亏损算什么，但是因为我们都是靠工资嘛，我们亏了10几万，然后我们就觉得太惨了，就不想做了，这些戏演一轮亏一轮，这个真的好惨。就我们后来四张机的时候首轮一直在还债，就是先把上演的债还掉这种。
我很想问一下，就是九人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就是靠你的工资在养吗？
我还有好几个小伙伴一起的工资，大家一人凑一
下。就是你们这个社团就是学校是不拨任何经费的是吗？
不拨呀，因为是一点都没有，一点都
没有。那你们是一开始就是立志就是往商业走了吗？
没有，我其实每一年都想解散它。我直到19，就是大家都可能从外人眼里会觉得19年仿佛是我们的转折点，因为他们觉得四张机那一年出名了嘛。但是19年是我最想解散的那一年，因为那一年就是我干活干的，因为那年演的场次多，我超级累，然后觉得这个实在是支撑不住，特别想解散。然后我可能补充两个点我觉得这两个点对我个人来说都特别的有启发意义。一个点就是刚才方一说，校园剧社在往职业化走的路上，大家会走很多的弯路，也会吃很多亏嘛，这个对我们来说也一样。但是呢，就是其实我个人非常幸运的一点就是， 就是这位朋友自己买了一张票来看四张机，然后我们就认识了。我也就是这是历史当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那样一个瞬间。然后完了，因为四张机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首演嘛，然后完了以后，后面就开始有很多人来接触我们，有的什么想要把我们买断放到三四线城市去来回圈钱啊，然后还有的什么这个就是什么要搞一些流量明星来加盟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开始找过来，但是我们都没有接。然后一定程度上也是就是受了蒋公的影响，我们还是很希望他能够纯粹的在这个市场上面找到他自己的一条路。然后我们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路上也遇到很多问题，但确实当年就是在我们就是比较这个戏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很冒昧的去问方一，我说我们可能考虑明年想要出去外地演出啊，然后包括对接演出商什么的，有没有一些经验。然后他二话不说，然后拉了他们剧团的制作人，然后制作人到现在都跟我们一直非常紧密的联系着，就是我们就是整个包括跟我们说商演的一些流程啦，然后可能需要注意的事项，是在我们很早期的时候的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可能我们写的戏里面或多或少会有一点文人相亲的东西啊，就是这也是民国那个年代大家身上会有的一些臭毛病，但是其实在
现在也一样的，
对，就现在也是对，但是在蒋公和四张机的这个故事里面，我自己是感受到非常大的善意。所以我也是想跟大家说，就是如果大家有校园剧社的作品，然后遇到了一些就是不知道怎么往职业方向发展的一些难题哈，就是你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公众号留言，我们的那个小编他们经常会去看的。然后我们能答得了的我们都会尽量去答啊，就是但有的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趟出来这条路，所以不一定能帮到大家。然后再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校园剧社发展的路上，它其实很有可能会被大家诟病的一点叫做学生气。然后我想解释一下，就是学生气可能需要看怎么理解，需要看它的反面是什么。如果一个人说你们剧团或者说你的戏学生气，他指的是你不够专业，他指的是你东西还需要再打磨，那你就需要好好去打磨，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他指的说你的学生气它的反面是江湖气，那你就要知道你的学生气是一个特别宝贵的东西。因为你们大家从校园戏剧走出来，你们不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吃饭的东西在做，你当年跟你的小伙伴们一起做的时候，你们的开心，你创作的纯粹的快乐，你要永远去记得它。因为这个东西它会是你后面创作生涯里面很难再找回来的宝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就是如果这个学生气，我觉得它是值得你一辈子去留存的。
蒋公的面子和四张机，那么这两部剧呢我都看过。说真的，这样的话剧它的受众群呢是有针对性的。一部话剧如果只有严肃思考和文言台词的阳春白雪，那么它几乎不可能成为市场化的演出。于是乎这两部剧呢都很聪明的一张一弛向台词和节奏当中注入了幽默的因子，用很考究的调度来吸引观众，调节着密集深刻信息量又很大的一个台词理解难度，让整部剧的节奏啊详略得当，行云流水。其实对我来说最令我感动的不是剧情本身，而是它呈现出来的这种戏剧艺术百花齐放的未来。我很赞同一位豆瓣网友对这两部剧的评价，真正动人的是几百年前先生们的勇敢真诚，和几百年后这群年轻戏剧人的真诚勇敢。期待着最自由最多元的舞台上能够出现越来越多独特各式各样的年轻的有诚意的作品。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当春光掉尽，爱陷入迷境，我数着伤痕独自沉沦。当你的残忍刺伤我的心，爱已变成恨，化为灰烬，不敢靠近昔日的温存，爱已无方寸。让我燃
真，爱的纯真，让我找寻残缺的缘分，因为我还爱得深沉。
心呀。